ハレルヤ、ハレルヤ、ハレルヤ。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主耶稣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我想到了今年，现在已经九月了，这一节经文对我们许多人而言应该是更加有深刻而且完整的感觉。关于平安与苦难，我整理了一句话，看得清楚吗？可以帮我念一下好吗？神在世界预备苦难，在基督里显示平安。这话会同意吗？会不会觉得怪怪的？上帝在这苦难是上帝预备的吗？有些时候对世人而言其实是不太容易接受这样的概念，因为对世人而言苦难就是天灾人祸，就是洪水猛兽。有心的人自古至今用许多方法都希望把苦难从人间除掉，但是我们宏观的去看，从世界去看，并没有成功嘛。无论人类的科学怎样发展，人类的这个知识或者伦理道德怎样的演进，苦难都存在于世界上。所以我们说这个苦难是上帝为世界预备的，而在基督里边才能够显示出上帝所要赐给人的平安。这句话是只有特殊的人，也就是真认识神、真认识真理的人，他们会有属天的真智慧。那么面对环境就会有用的、有力量的认知。所以对于我们在人世间，其实我们所必须要面对的很多各种各样的挑战、各种各样的难处是层出不穷、纷来沓至的。我们想要安安稳稳的过日子，但是常常说的这句话叫计划没有变化的快嘛，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在这个世界上，箴言27章第一节说，帮我念一下，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这是处在这个世界上应该很基本的一种认知，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但是在基督里其实还有更完整的理解，雅各书4章13节到15节也是我很喜欢的经文。哈，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往哪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做那事。这是对自己有自知之明，那么就不会迷信的或者甚至于狂妄的说一些什么人定胜天之类的话。因为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相对而言是十分渺小的，那这是世人应该有的智慧。然后雅各书第四章15节说，主若愿意，这其实是一个认识主的人，他要开始真真实实的体验上帝的恩典，开始从自以为是的人生道路、人生规划，去一步一步的进到上帝为我们安排的，让我们可以平安而且非常准明确的越来越有把握，越来 越有真理，越来越对自己的人生产生真正的价值感，这样的人 他应该要有的起步。所以有智慧的基督徒不会说我想这样我想那样，常常就会说主若愿意，主如果愿意，那么我们就能够做成很多的事情，但是对我们的好的事情主就会愿意。所以这是与神有信的人生观。我说与神有信，神是客观的存在，宇宙万有都在他里面，但是我们对宇宙万有，我们是存在着什么呢？我们是不是有信心？是不是有信念？是不是能够信而有增？就是我们的信心就掷地有声，发出它的回响。是不是能够像孟子所说的这个有诸己之谓信？这个对于宇宙，对于环境，对于自己每天所过的日子，一天一天，一点一点的理解到，产生出它的价值感来。所以今天我听这个允文的祷告，听金珍的祷告，我心里面都非常感恩，因为确确实实我们真知道我们的人生在上帝的手中，它是有计划的，它是有美好的旨意，是等待我们去寻求的。所以我们的人生就会从盼望到看见。我们对于盼就是希望能够得到嘛，望就能够看得见。所以我们盼望我们自己是怎样的一种生活，有些时候人的盼望是很虚妄的。如何才能够使我们的盼望是真实而且有价值的呢？这还是需要有智慧，需要有启示，需要有道。所以我们如何能够看见自己的生命价值呢？罗马书第八章的26节到28节，这也是我喜欢的经文，我们念一下好吗？并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知道该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灵祈求。我们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神旨意被召的人。我们今天继续讲耶和华的心腹的呼召以及建立。我们今天会在这里是因为蒙了上帝的特别的呼召。一个蒙神呼召的人，在从这段经文至少有两面的事情。一面的事情是我们对于所不知道的事情，圣灵会替我们祈求。另外一件事情是我们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你我这些爱神的人得到益处。什么事情对我们都是好事，那这是对神有爱的人他的世界观。神的存在使我们产生爱，产生就像基西刚才在祷告在跟我们分享的，我们这是神的家，我们在神的家里边，我们可以真真实实的感受到从神而来在弟兄姐妹当中释放出来的爱。这其实在我们当中也许渐渐的习以为常，认为说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们如果客观的往世界去看一看，世界并不是这样。世界其实充满了各样的冲突，充满了各样的猜忌，充满了各样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的践踏，互相的伤害，我们看得见吗？所以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讨论的信念，让我们知道一切事的发生都必有其必须有的原因。我故意把它写得有点绕，就是信心以及我们的观念，对吧？让我们知道其实一切事情发生都是必须有的。有一句话常说，在基督里，在神里边没有偶然，都是必然的。所有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定是经过上帝的设计。 所以马太福音十章三十节说，就是你们的头发也必数被数过了。路加福音二十一章的十七到十九节，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不损害。那就是讲到说，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苦难是出自于不认识神的人，出自于那些自己都不知道在干什么的人，他们会给我们找一些麻烦。然后十九节说，你们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或以必得生命。其实这个是原文，就是获得魂生命，不朽可以，就是我们的人格、思想、意念、情感。所以这是上帝给我们对我们说的话。事实上我们头发有些人都掉光了哈，那上帝其实不太管我们的头发的，他只是告诉我们说，所有的事情都在他的安排之中。但是这样的事情，我们知其然，要知其所以然。你说一切事情都是你设计的，为什么要这样设计？为什么让我搞得好苦好累好麻烦？会不会有些人常常会碰到这样的困扰呢？所以从知其然，我们相信，到知其所以然，我们了解它需要经过许多的知识以及历练。我们有上帝的话对我们解释说，这个苦难对世人而言是怎样的现象，而对于蒙神呼召的人又是怎样的意义，诸如此类的。所有的事情发生都有道理，但是所有的道理越是有深度的道理，越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完全明白的。我们对于手机的应用，它是怎么能够这么好用，你能够了解多少呢？这个道理很简单，对不对？对于我们一个细胞，它到底里边有多少的奥秘，这都不是三天两天可以了解的。属天的知识就是我们的生命，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永生是一种丰富的生命。所以我们要有知识，然后要有历练，才能从盼望到看见，从知识到真理。这句话应该容易懂吧？我们有盼望，那会让我们所盼望的不是遥遥无期的等候，而是真看见这件事情的发生。我们拥有一些知识，但是变成真理，就是真实的存在于我们的生活里、生命里，这是需要经过的。所以我们都在经历，我们在这个世界的苦难当中，在世界的挑战里边，一点一点的正在做一些属天的知识、永恒的价值在我们里边。所以我们今天用这个来作为引言，来和大家讨论就要来的世界，也就是时代，它的环境对我们将是怎样的景象呢？你觉得2024已经过了三分之二了哈，那2025会怎样？你觉得台海两岸会怎样？你觉得世界会怎样？你觉得你的人生、你的生活会怎样？这些事情其实都有权利，都有机会知道，只是如果不用心，那么就是告诉你，你也不会知道。所以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个问题，我希望今天能够对于苦难这件事情能够有一个比较有用的定论，让我们知道上帝为什么为我们预备苦难，让我们从真理、从知识到真理，越认识神就会越爱神。这是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我们越知道神的旨意，其实对于苦难，那些苦就会化为甘。有些别人认为的苦，我们就是锻炼身体，喝的咖啡苦咖啡， 对我们而言就是很甘很香的，然后那个难就不再为难我们了。能会者不忙，忙者不会，很多事情我们知道它怎么回事，我们就会处理，处理起来就会有成就感，而不是给我们找麻烦。那么渐渐的，其实很多苦难对一些人他的在他的生活当中，在生命里边就渐渐消失了。我可以很具体的和弟兄姊妹说，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是当基督里的平安渐渐的盈溢出来，这个平安这个字在这个在希腊文人类或者是这个希伯来文就侠龙啊，都有比较丰富的意思，它是包括我们拥有我们所需要的资源，拥有我们所需要的知识，以至于让我们知道陆续不断的发生在我们的人生里的许许多多的挑战，对我们而言就是很有意思的 game， 让我们一点一点的去借着这个 RPG 的游戏啊，那么慢慢的使我们自己不断的升级，对吧？升到一定的程度，我们就能够进到上帝的恩典当中。所以这是我们常说的事情。那么我们今天所要的读的经文，刚才这个机器带我们读了以赛亚书六十六章第十五节，一开始说：“看哪，耶和华必在火中降临。”上帝会降临，但是他的降临却是从火里边降临的。然后呢，在十六节说：“因为耶和华在一切所有血气的人身上，必以火与刀怎样施行审判，被耶和华所杀的必多。”其实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讲的，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所有的苦难对我们而言都有审判的意义，但是一样是审判。如果人生没有目标，没有计划，那么所谓的审判就是对这个人的罪恶过犯、啊、要提出惩罚嘛。那这个是世人的人面对审判的观念，而事实上审判还有另外的意义，它就是什么？就好像这个一个商品要出厂，要做什么？出厂检验。一件宝物，你要经过鉴定、检验和鉴定。上帝是用火与刀来对我们已经做成的生命做检验、做鉴定，那么去伪存真呢、啊？把不好的、不够不合格的、该淘汰的淘汰。那如果说是已经做成的，他就把我们收藏起来，让他有还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原来所有的也要夺去，用加倍的祝福使我们已经有的能够非常确信有把握的，让我们自己看了自己经过了检验，就知道这样的生命、这样的人生、这样的人生道路是对的，是好的，我们应该好好的去珍惜的。那么这是我们讲火与刀的审判，在十七节以下。其实今天若有可能的话，就先点一下题，这是进到下一段，也就是以赛亚书六十章啊。我们六十六章我们分成三部分嘛，这也基督新妇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那么这是牵涉到未来新妇未来的部分。那么我想我们知道我们在过去是听了上帝的声音，以至于让我们能够得到呼召进到他里边。现在我们正在用神的爱、神的道、神的灵、神的光，正在帮助我们生下属天的婴孩，让我们能够 活出经得起检验，那么经过检验以后证明他是美好的那样的生命。那么十七节以下，他最我想要谈的是在第十八节说，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这一段经文从看哪到看见，我们前几次一再和大家讲到看见的价值以及必要。人生没有看见，就是盲目的过日子。那到后来自己努力了很久，那忙这忙那，忙到后来是什么呢？这两天我们的社会新闻，像那个建造出台湾最大最好的房子的，那个叫什么？沈庆京嘛，哈，不是叫什么？沈什么？微晶的沈庆，对，那现在在监狱里，创造了蛮大的一个党的一个人哈，他很想做总统的，现在也在监狱里。那人生很努力，很有才能，很聪明，但是如果没有看见需要看见的，也就是耶稣所说的这个，你们要看见，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见你们所看见的却没有看见，要听见你们所听见的却没有听见。那我们是蒙神的祝福，十六节说，马太福音十三章十六节说，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听见了。我们上一次引用了一些其他的经典和大家提醒一件事情，千万千千万万不要把这个看见当作小事，因为当我们把这个在基督里边给我们的机会让我们可以看见永恒这件事情当作似乎是可有可无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看不见。一旦一个人没有办法看见永恒的意义，那么世界上的苦难它是逃不掉的。那么真正的平安在这个今生也没有办法显明在它的里面。所以属天的看见对我们而言，对所有的人而言都是极其宝贵的，是没有办法去比拟，没有办法去这个，很难去用现实的事情来做它的价值的比较。其实世界上很多的伟大的发明，也就是在已经存在的事情上面它有所看见有发现嘛，然后就变成伟大的发明了。人生之所以会美好，其实也就是看见主耶稣基督应许我们要让我们看见的。为什么基督的道这么宝贵？我们听起来这些话就免费赠送的，有些课你要去上的话，动不动就给你收15万-20万，对吧？有很多课，但是我们讲这些事情不只是免费，还巴结人家，要求人家来听，所以人家就觉得说这个实在是没有什么价值吧。如果看不见它的价值，就真的没有价值。如果看得见它的价值，那么很多事情就会一点一点的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产生它的意义，产生它的作用，产生它的影响。所以我们上次在讲到第十四节说，你们看见就心中快乐，你们骨头必得滋润，像嫩草一样。而且耶和华向他仆人所行的必被人看见，他也要向仇敌发恼恨。然后就讲说，看哪，耶和华必在火中降临。那我们整理出说看见的价值以及必要，这个已经 过度的，也没有过度了，就已经努力的跟大家表明了，今天再讲就没有必要了。但是至少如果你看见的话，就会心中快乐、欢喜、雀跃啊，因为我们知道，原来我们是永生神的至高神的儿子，原来他一直都在。我们今天上午唱歌唱的诗歌，原来他一直都在。原来我们所碰到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那么有价值，一切的事情就不一样。然后骨头滋润像嫩草一样，我们上期也讲，其实骨头就是我们的精神气嘛，就是我们的身体嘛。外体像我现在这个状况，外体是渐渐的朽坏，但是如果今天讲得到的话，我还是想要借着讲道和你们一起进到上帝对于人的身体所给予的祝福。它会像嫩草一样，你记得嫩草是什么意思吗？在世界上会有用，但是草必枯干，花必凋谢，这一切都会过去。它是一种过渡性的功，过渡性的意义，过渡性的存在。那么用完了，就尘归尘，土归土，都会过去的。然后第三件事情，耶和华的手向他的仆人所行的，必被人知道。世界上芸芸众生有很多人，有些人是服侍神的，叫做耶和华的仆人。耶和华的仆人是与神同工的，我们就能够做出上帝所愿意让我们做的，我们也能够做出来的奇妙的，超过所求所想，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心也未曾想过的事。那么我们看见了耶和华的手，就是看见了自己的人生计划，人生的未来，就是看见了上帝给我们的盼望。然后向他的仇敌发恼怒，其实仇敌就是为难我们的，这个用白话文讲什么意思呢？就解决困难。人间啊，会碰到这个麻烦，会碰到那个困难，有些人会故意的挑衅我们，对不对？那些这个与耶和华的儿女为敌的，就是与神为敌嘛。这个话是很容易理解的话。然后问题不需要我们解决，上帝自己会解决。上帝会出手来我们解决掉我们的麻烦，使我们能够亲近过关，面对一切的事情其实都很舒服。所以这一切其实有一个重点，我觉得第三件事情就是耶和华的手向他仆人所行的必被人知道。我们是属神的人，上帝在我们 生命里面做了多少工，别人大多数看不见，因为他们不认识我们的父。但是我们会知道，身边有人会知道，原来这个人是上帝的工作，是上帝的杰作。以弗所说二章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你记得我跟大家习惯说行善就是什么？活好，对啊，就是活好嘛，啊，就是要我们活好。能够有多好呢？那每一个人各安天命，各自努力吧。所以，如果我们活好了，就是以赛亚书62:3所说的，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做华冠，华冠就是得胜的奖赏啊，在你神的掌中必作冕旒，冕旒是指着有权柄的象征。那这里有一个关键点，就是我们是不是在上帝的手中呢？如果我们在上帝的手中，我们就会被保护，就会被成全。但是我们常常被抓得太紧了，不喜欢了，就努力的挣脱，他也让你挣脱，因为上帝非常非常尊重我们的每一个人。但是不在神的手中，那就是另外一件事了。这是我们之前和弟兄姊妹讲的， 那今天其实我们的重点要放在耶和华的降临，也就是上帝施行审判他的作为。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不认识神的人，人生没有意向，这个那么没有永恒的盼望，这样的审判就是对罪恶过患的量刑，因为他不知道他要活着要干嘛，所以任何审判对他都是挑剔嘛。但是对于与神同工同行的人，我们就知道每一件的审判都是检验，因为上帝的旨意是好的，他必定按着他的旨意要进带我们进到完全。但是我们有多完全，有多不完全，平常我们会自己注意到吗？其实能够自省的人相对是少的。这个孔子说吾日三省吾身，那我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是每天会检讨自己的状态的，相对不是那么多。所以上帝常常就用苦难，苦难就是火与刀，来给我们审判一下，告诉你说你这里啊又出毛病了，那里其实不太稳妥。那我们就会在上帝的审判里边，把我们自己的生命能够夯实，能够做到准确。所以我们今天在十五节所和大家讨论的，耶和华必在火中降临，他的车辇必像旋风，以烈怒施行报应，以火焰施行责罚。这句话，这话听起来都蛮可怕的啊。但是我们如果是与上帝有爱的关系，我们就知道所有的责罚里边，父母亲对儿女，一个有智慧的父母亲对儿女的责罚，都是带着很大的爱。而这里讲到的上帝在火中降临，以火热的怒气做回应，这讲到速度，讲到热度，这个时代速度越来越快，地球越来越热，那其实整个世界它的速度与热度也在渐渐增加。所以上帝降临，他以这个速度和热度向我们做出了一些这个信息，让我们知道。那么因为耶和华在一切有血气的人身上必以火与刀施行审判，被耶和华所杀的必多。这里讲到人有血气，就是有肉体。那么在人的感觉，上帝降临的时候带给人的感觉就是什么？火和刀。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对于火，对于刀能够看得比较认识清楚一点。要知道事实上现在这个时代正是耶和华降临的时代，耶稣基督再来的时代，这是 有一些一点点知识的人都无法逃避的。所以我们今天上午在读的启应经文，一开始诗篇第五十篇第一节说什么？大能者神耶和华已经发言招呼天下，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从全美的锡安，神已经发光。我们的神要来，绝不闭口，有烈火在他面前吞灭，有暴风在他视为大瓜。他招呼上天下地，不要审判他的民，说招聚我的圣民到我这里来，就是那些用火就与火立约的人。那 这段经文跟我们今天以赛亚书所念的六十六章基本上是呼应的，对吧？那么这里讲到说是他招呼天下，然后呢他要审判万民。第六节我没有列出来，第六节我们上午也都读到了，诸天必表明他的公义，因为神是施行审判的。所以其实我们进到这个时代， 我们已经进到了上帝的审判临到的时候，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我们看到现在的社会上面很多新闻呢，也应该也会让我们警惕到这个点嘛。那么当我们要进到一个新的时代的时候，其实已经没有办法让我们在家里慢慢学了，我们要是带着我们已经有的装备面对考试，学会的就过关，没有学会的补课起来是蛮辛苦的。所以这里有一句话说，从全美的西安中神已经发光，这句话值得 大家再想一想。其实这里边说到对西安的认识与否，其实是我们面对审判的时候成败得失的关键。在圣经 一再的讲到西安，全美的西安 这五个字啊，按照原文它是四个字三个字啊，就是完全的美丽，完成了西安的美丽。而西安这个词呢，有一个说法就是指路碑，好像新店就是讲新的店，对不对？基隆就是有一个山像基隆一样，那么其实西安就是有一个指路碑啊。那指路碑它的意思是什么？告诉我们说该向哪一个方向。我们认识西安，它给我们的那种真正的包容、真正的接纳，我们在这个基础上面向前走，就不会出错。然后我们要检验自己一下，我们用什么与上帝立约？我们以我们的身体作为活祭，我们真的与上帝立了约，然后用在约里边生活吗？约是双方的保护啊，所以我们是有没有用祭物与上帝立约，这也是我们要去面对审判所需要知道的事。这是今天我们的起引文。上一次在八月十一号我来跟大家讲的时候，是引用诗篇一百零一篇嘛，那一百零四篇那所讲的话也是一样，只是说他讲到一句话，就是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然后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七节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我想要点出一点点事情，就是上帝是无形无体的，会向我们显现的，会让我们感觉到的，都是使者和仆役，这样明白吗？这个世界会有很多现象发生，这所有的现象你都可以用这个神的使者和神的仆役去做理解。而这里特别讲到说风和火和火焰，风我们说过风和灵和气是相同的一个字，我们有气，三寸气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让我们活着，然后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在这个世界上就在风的运行之下，那产生了种种的现象。然后火焰也就是对我们而言就是热能啊，我们有气有热，其实都是活着的必须嘛。而这些其实都是上帝给帮助我们给我们使用的一些这个必须应用的过程性的装备。我们什么时候一口气断了，身体的热能也没有了，那么其实在那个时候我们就要面对永恒的审判，很多事情就没有办法再补救了。世界当然有风有火 有种种的现象，我们要讲不完了，但是其实它的含义是很广的。只是还有一个点，这里讲火焰是仆役，而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节告诉一些得了不能震动的国的人，他说我们既然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侍奉你独一的真神。侍奉神就是最高最有价值的神， 最有价值的事。而这里说，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火焰是使者，他的背后却是上帝自己。这是我想要和弟兄姊妹先点到的一点点事情。所以我想要和大家说的是，在这个世代当中，其实我们无论你愿意或不愿意，风和火或者这个世界的变化，速度和热度，种种的事情都已经一步一步的临到我们，全面的笼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懂得去认识它，去面对它，去应用它，那么这一切对我们都是有益的。如果我们不懂得去认识它的话，那么所有的事情都是给我们制造苦难，逃也逃不掉，那么处理又处理不好。像现在有那个摩羯的台风啊，我看到海南岛的人在那里已经预备好久了，还是不行啊。台风一来啊，摧枯拉朽，很多事情怎么预备都没有办法去应付。这个世界啊，其实有很多事情是这种现象，我们需要了解。所以在以赛亚书第51章的第五节说，我的公义临近，我的救恩发出，我的膀臂要审判万民。那么在第六节说，你们要向天举目观看下地，因为天必像烟云消散，地必像衣服渐渐旧了，其上的居民也必如此灭亡。这是世界在苦难当中的现象。然后下面一句话请帮我念，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我的公义也不废掉。那我跟大家读这段经文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我们有两个立场，一个立场是被审判的万民，另外一个立场是什么？神的膀臂。如果我们是属神的百姓，对不对？其实我们应该要成为神的膀臂，让上帝借着我们使得神的公义被显明出来，那使得那些有机会领受救恩的人能够得到救恩。所以以赛亚书51章，它其实是这个以赛亚书这个当中的新约的第一段，天父段的最后一章。那么在这里讲，这就是讲到，对不起，这里讲到说上帝的审判啊。那么这个用火来施行审判是什么意思呢？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五节到第七节，请你们帮我念一下，好吧？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经过，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我想这经文首先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神的救恩永远长存，而我们在末世要得到上帝的救恩，这个救恩能够帮助我们应付、面对、处理，进而应用上帝所给我们的一切环境。那么其实它就是要试验出我们的信心，试验出我们的信心，这个真金不怕火炼嘛。所以在箴言第17章第3节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人自己想什么不知道，上帝用苦难来熬一熬，炼一炼就知道了。上帝用一些麻烦给我们，就 看出我们有没有信心了。上帝是在熬炼人心。但是说到这里，顺便多看一些啊，这个并排的句子，箴言27章21节说什么？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人的称赞也是炼人。 这讲到上帝试炼人心，但并排句却说人的称赞。人的称赞其实也就是人的话。我们会听到一些成语，看到一些现象，所谓的口蜜腹剑，或者是说唇枪舌剑。其实有许多时候人表面夸赞你，但是给我们制造的麻烦呢，却是比这个直接骂我们更加麻烦，对吧？那么有些时候我们要去认识到人的言语，这个我们讲口蜜腹剑，讲唇枪舌剑，都讲到什么？讲到剑，对吧？剑就是刀。所以我们讲到上帝的试验，这段经文是应该是最重要的，也就是我们要成为上帝的工程，要与神同工，必须要认识的。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二节到十五节，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被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就又要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是从火里经过的一样。我们今天也没有很多时间和大家讲，再多讲这段经文。所谓的根基，就是保罗说我们与神一同建造的根基，根基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基本的道。基本的道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使我们不被罪控告，也不彼此控告。根基就是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了什么？神儿子的名分。这个名分让我们不断的在里边充实内容，使我们越来越有神的馨香，有神的能力，有神的智慧，有神的道，让我们从就空有虚名到真真实实的成为神的儿子。所以耶稣基督的宝血以及他的神儿子的名是根基，然后这个根基是基础，是看不见的，你要在上面建造，要用金银宝石，也就是各种的美好的属性，各种的美好的智慧才能，各种的这个对天上地下许许多多的事情的理解，以及对一切的事情 的运用，种种的事情。这个在启示录二十一章 就讲到说，圣城新耶路撒冷是用十二种宝石来做它的城墙，我们都是各种各样的宝石建造成的。所以你在这根基上必须要建造，没有建造的话，如果你在根基上面建造的稳的话，根基很稳的话，还是会得救的，但是却是像火中经过一样焦头烂额，然后自己也不知道自己里面有什么。所以火一般的试炼就是要来让我们看什么呢？让我们看我们自己的生命是用金银宝石还是草木禾秸。草木禾秸就是今生今世的看得见的东西，看起来很大，但是里边没有实质的。金是信心，银是爱，宝石就是美好的人格。那么我们有个，我们是不是就用这个信心，用爱，用各样的美好的人格，在这个根基上面建造出一种人魂生命，建造一种属天的人格呢？有没有呢？是驴是马，牵出来溜溜才知道。你是不是真真实实的属天的生命，经过火一般的试炼，就很快就显明了。所以为什么要用火来试炼我们？ 雅各书三章五到六节，请帮我念下来。这样，舌头在百体中你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那、最小的火能够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百体中，舌头是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用地狱点着的。这雅各书我过去花了不少时间讲，所以我们今天你要注意到，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舌头就是火，世界有世界的火，但是我们的舌头，我们的言语常常就会挑起怒火，挑起战火，挑起人间的火，而且也会挑起地狱的火，让我们充满了恐惧、愤怒，充满了 对视、敌意。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其实舌头是很容易创造罪恶的。一句话说的不对啊，那就惹怒了人，害了自己，对吧？太爱说话、乱说话的人啊，常常到后来就很难收拾，一个小小的火就把整个树林都点着了，对吧？那么这里还有一句，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话，能够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从地狱点着，点着的，它其实是说，即或你落在怎样的光景当中，善用我们的舌头，就能够化咒诅为祝福。想要咒诅人的时候，有一个道在我们思想里边，好，我赶快把我对别人的咒诅、对别人的愤怒化为祝福。一念天堂，一念地狱，这是我们常常听过的。但是为什么会起那个念，就操练了，需要有生命的道，然后需要常常操练，我们才不会因为一生起气来，什么话就口不择言就乱说，对吧？然后呢，就借着言语为我们创造一个可怕的世界。所以其实人间的火，我们这个物理的火，物理性的火，物质性的火，我们可以看得见，现在到处野火遍地啊，战火燎原。其实所谓的这个人间的火或者地狱的火，应该是从我们现在有一个说法，就是高维的世界投影下来嘛。所以那么在三维的世界里边就焚烧起来啊。当我们有了正确的思想，那么其实我们也能够用上帝的爱、上帝的道，把一些不该有的火浇灭。那么这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物理性的、物质性的火。那么这个在这种火焰呢，如果说有质量的，经过火的试炼呢，其实我们就会看到人世间现在到处都有怒族，这个常常许多人都这个一肚子怒火，对不对？那么他会烧到自己，也会烧到别人。有一些人他有情欲的火，那么有些人有恨的火，但是爱也是火。神就是爱，爱能够有热量，能够有能量。所以其实我们做分别的话，我们会知道用火一般的试炼炼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我们的热情是发自哪里，热情是发自于我们的欲望呢，还是发自于我们的爱，发自于我们对真理、对于亲人的爱。那这个事情是我们要去思想的。我想在这个雅各书第八章的第六节，求你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记，戴在你的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火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耶和华的火也可以是什么？也可以是 燎原的野火，但也可以是神的爱在我们里边发动出来。这是我想要和大家先讲的一件事。所以我们记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神的，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渐渐的感觉到很多事情都失去了盼望啊，都没有什么兴趣啊，其实这是我前一段日子正在体验的。那么我们要知道说，把爱火从我们里边重新点燃起来，整个世界的状态就会不一样。那么这些我们刚刚讲到的是舌头就是火。为什么我们会讲这样的话，会讲那样的话？关于这个火会来试炼我们，会炼去我们的生命的杂质，那会使我们所存的存在我们生命里边的那种神的爱发出能量来。但是我们所读的经文是他用火与刀来审判我们，不仅仅是火啊。这个如果 这些部分如果要讲的话，可以讲的太多了，所以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讲除了火以外还有什么刀。刀是什么？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利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面前都是赤露敞开。我刚才和大家提到一个点，就是我们面对未来的世界，你如果主日啊，为了需要而来，那我们这个奉主的名，靠主的恩典跟你们讲信息的，那把你们所需要的资讯一点一点传给你们，那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够应付面对每一个人所真正的需要，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去使得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每一件事情在我们面前赤露敞开。就你自己要懂，也许所谓的懂方法不一样，有的人是里面有感觉啊，有吉凶未来心有兆，就感觉有点怪怪的，有点苗头不太妙，这个投资可能不要吧，那这一趟飞机可能不要坐吧。那有的人是这样的，有些人是很清晰的。那么这各有各的功能，但是神的话就能够使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能够活好。人的言语会试炼人，而神的话却能够使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活在对的好的光景当中。所以其实这个时代审判来了，我们不能够刚刚说的不能一直停留在学习之中啊，而是要面对考试。所以当主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之前有这么一段话，我想我今天只能够跟大家讲到这里作为结论吧。其他有两处经文也和大家看一看。这个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什么吗？他们说没有。耶稣说，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钱的是没有刀要卖衣服买刀。我告诉你们，经上说他被列在罪恨之中，这话必应验在我的身上，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我们先看到这里，那这是耶稣跟他的门徒说，主与我们同在，他们门徒还是门徒，门徒没有被派出去成为使徒。那个时候他们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反正样样都有供应司令部，都有上帝供应啊。但是时候到了，这是要去得地为业的时候了， 这是审判的时候来到了，这不行了。你要有钱囊，你要有口袋，然后你还有卖衣服买到。那么这个钱囊代表的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自备的资源。你自己要口袋里面有钱，你自己里边要有道，要有信心，要有能量。如果自己不行的话，赶快找两三个人凑在一起，两三个人用一个钱囊吧，有小组也可以了。口袋就是要去收据的，接受的。然后呢，这更重要的是卖衣服买刀。我们讲到说，这个两刃的利剑，剑就是刀，原文是一样的啊。那么这里边讲到说，你必须要有道，有真理的道。下午要为这个红辉和善美啊，这个给安利他们做传道。其实我更关心的是，你传道是一回事，有没有道可以传？传的是什么道？这个比较要紧。你在这个世界上，你要看明白一切，还要帮助别人看明，弄清楚一切，要自己生命里面有道。所以第三十八节，他们说：“主啊，请看这里有两把刀。”他们搞不清楚耶稣基督讲的刀是什么，他们拿两把刀给他看，那耶稣只好说：“够了。”那够了，也就是说，其实如果真有两把刀，那也可以了。那这两把刀我以前讲过，一把刀是要切割自己的，一把刀是要面对环境的。所以我们要和弟兄姊妹说的是，在这个时代当中，其实所有的各样的苦难、这样的问题、各样的变化，都是上帝对我们的检验、对我们的鉴定、对我们的审判。如何去面对这些？要有道，要有我们从上帝那里领受的真理。那么我觉得说，两段的经文顺便跟大家看一看，我们就做一个结束。在约书亚记，我最近跟人家承诺了要讲约书亚记，原因是因为我们确实已经到了要去得地为业的时代，也就是在迦南美地，我们要去得到上帝所应许我们的。然后约书亚他们过了约旦河，就在这个在基甲那边，他们行了割礼，然后呢，他们做了一些预备。而这一段下一段经文就是他们去围耶利哥城，就开始得地为业了。但是在那之前有一个故事，就是这里所写的。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着。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的，还是帮助敌人的？”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是来做耶和华的元帅的。”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上拜他说：“我主有什么吩咐？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的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那么这段故事，我想我们故事很清楚。约书亚是要去这个探勘耶利哥城，然后看到一个很特殊的人，手里拔着刀站着，到底有什么威势？我们圣经没说，我们不敢太描述。但是那个人只跟他讲说：“我不是做你的头敌人，也不是帮你的，是要做耶和华的元帅。”然后约书亚就立刻就心里边有感动，就拜他。然后呢，有两件事情是需要说的。第一件事情是他手里有拔出来的刀，第二件事情是他跟他讲说：“你脚上的鞋脱起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你只要脚，你只要真真实实的有主的道在，然后有主同在的观念，任何地方都是圣地。这段故事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就是约书亚记啊，这里出现这个记载以后再也看不到了。这个耶和华的元帅到哪去了？其实耶和华的元帅不是一个实质的存在，就是他的刀，就是他的道。这意思明白吗？还有另外一个故事在士师记，就是基甸。 那基甸呢、啊，他这个他做了他。这个上帝跟他讲说，你去米甸人那么看那里去看，那米甸、他就会听到所需要听到的。基甸去了以后，就听到那里的人对另外一个同伴说：“我梦见一个大麦饼滚进了米甸的营中，到了帐幕撞倒，那帐幕就翻滚倾覆了。”一个人做梦。另外一个人给他解梦，说那同伴说这不是别的，乃是以色列人约阿斯的儿子基甸的刀，耶和华已经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手中。所以这两个人到底是什么人也很神秘，对吧？但是他们就讲到说，在后来基甸就用了瓶子里边装着火把，然后出去的时候吹角。喊着说：“耶和华与基甸的刀，神的同在，基甸的刀是使他们能够得胜的。”而这里讲到的基甸的刀是什么？就是大麦饼。他梦见的是大麦饼，而说的是什么？基甸的刀。所以我想说的，大家意识明白吗？无论是上帝带领我们的元帅，或者是让我们得胜的兵器，都是神的话。我们必须要真真实实的认识神的话，领受神的话，然后我们就能够面对火与刀的审判。那么今天我和大家讲到这个点，其实下一次我希望和大家讲到的是，在一切有血气的人身上，上帝要施行审判。那么被耶和华所杀的人必多，这个像肉身行的审判，你要记得一件事情，所有的神的审判都是恩典，都是给我们启示。而这个肉身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活在肉身之中，到底这个肉身对我们是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应该怎样在神的话里边来看自己的身体，这是我希望和弟兄姊妹进一步去分享的。人的身体很有用，但是你要用到恰当好处，才会使我们不仅仅是身体好用，人生也顺利，这是我想要和弟兄姊妹说的。好，那么今天我和弟兄姊妹分享的信息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我们已经进到耶和华审判的时代。耶和华用什么审判我们？火与刀。这个火包括环境的火，包括舌头就是火。很多人讲一些话来试炼你啊，你就试试看吧，试试看你会不会暴跳如雷，试试看 你流出来的是什么。然后刀呢，就是有没有主的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去认识，去辨别，去查验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情。所有你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有神的话来给你做解释，只是我们要去寻求，好不好？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里，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我们知道你对我们这小群，你乐意将你的国赐给我们，并且你要让我们在这个特殊的试炼的时代，审判的时代，让我们能够面对你的各样的审判，能够得胜有余，能够在一切的环境当中都做成你所要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做成的功。求你让我们更认识自己，因为我们更认识你对我们的计划，更认识你对我们的呼召，也更认识你把我们你给我们安排的环境时代，让我们知道一切的苦难都是你的预备，而我们在基督里边却能够有真正的平安。谢谢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谢谢你们。